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如果要有属神的影响力，就必须在火一般的试炼中表现出爱心和宽容。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相信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计划，而且都渴望完成。虽然每一个人的计划和愿望都不一样，有些人希望在生意上长袖善舞，能够出人头地，有些人的目的很简单，纯粹是个人性的。但是不管是什么，当我们致力于往目标和计划推进的时候，我们不可忘记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冲击和影响，这是必然的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基督徒是世人要观望的对象，而这些人也许一生都不能进教堂，不听福音电台，不喜欢阅读单章，但是他们唯一能够接触耶稣基督的，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行为。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对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想要有属神的影响力，我们要具备什么条件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要是我问你，你希望你的人生可以产生属神的影响力吗？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一定会回答说，我希望。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属神的影响力的一些必备条件，帮助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好好装备自己，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具有神要使用我们的这个影响力。我们仍然要从先知但以理的生平来思想怎么样去影响周围的人。但以理是圣经里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可以有多方面的学习，他怎么样影响他的朋友，影响王的臣仆，影响许多朝代的君王，更是影响了许多的国民。但以理的一生具体的让我们看见属神的人生是怎么样的，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把我所分享的要点把它记录下来，不但可以用来检视自己的生命，更是检视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首先，我们如果要有属神的影响力，头一个条件我们不可少的，就是我们必须笃信神的话，全心全意的相信，绝不怀疑。圣经到底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我们必须确信，圣经是神向人的启示，是有绝对的权威性的，是绝对无误的，是存到永远的，是神向人的启示，也是指引人生方向的书。圣经无疑的有很多不同的题材和类别，像有历史书，有文学的部分，有哲理的部分，甚至是预言的部分，也有书信的部分。但是圣经的中心信息是神向人介绍耶稣基督，指出耶稣基督就是世人的救主。所以新约的福音书是很重要的记载，之后有众使徒所写的，像彼得，像雅各，像保罗等等所写的书信，都是在跟我们解释见证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的救赎，让我们有所学习，更知道我们怎么样在现今的世代中生活。总之， 圣经是神向我们的启示，是很重要的，是独一无二的书。我们如果要产生属神的影响力，我们就要笃信圣经的话。第二个条件是每一个渴望能产生属神影响力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就是我们对自己所深信的真理要有全然的委身，不但是头脑上相信，更是有实际的委身。我们不是只在口里讲一讲，说自己信些什么，我们更是在实际生活中把我们所信的活现出来。但以理是一个笃信神话语的人，他不但内心笃信，他在生活上更是印证自己所信的。既然他是如此深信，所以即使在困境中，他也绝对不屈服，绝对不妥协，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有勇气。一个希望自己的人生有属神的影响力的人，他必须具有无比的勇气，这是不能少的。所谓勇气，就是在面对压迫的时候依然毫无畏惧的力量，即使在面对压力和逼迫的情况底下也不会惧怕。试问我们有这种力量吗？我们能够临危不乱，真的不怕吗？即使身边有许多的威吓警告，有像大山一样的困难摆在眼前，我们能够依然无所畏惧吗？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分辨信念和选择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对基督徒来说，信念就是指我们深信不疑的事，那其实就是圣经的原则。我们的信念是建立在圣经上头，是以圣经的原则作为基础的。然而选择却不同于信念，选择可以是我相信的或者是我喜欢的，而选择是随时会做出改变的。比方说我十几岁的时候所喜欢的跟我到了三十几岁所喜欢的是不一样的，那是我的选择。当我到了六十岁，我又有别的爱好和选择，这个跟信念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因着环境的不同，选择跟着不同，跟着改变，去适应环境和所需要的。然而信念却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圣经的原则上，那是永恒不变的，是不会随着时间有任何更改的。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即使到将来也是一样，不会改变。但以理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那是神的话语，那是神的命令，那是不会变的。好，我们现在就一块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现在来到了巴比伦的另外一位君王尼布甲尼撒的朝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来到伯沙撒登位。但以理书第五章记载伯沙撒王设宴纵饮，那是一个极度狂欢的宴会。伯沙撒请了一千大臣跟他们欢饮，席间伯沙撒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就是他吩咐人把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所掳来的金银器皿拿了出来，他们就用这些器皿来饮酒，那对耶和华神是极大的侮辱和不敬。神就在他们狂欢的时候显出他的威严和审判来，因为他是不能被如此冒犯的。神拥有一切和主宰着一切，不容外邦人藐视玷污他圣殿中的圣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五章五到十一节的记载。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说，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 太后英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燕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好，这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但以理。于是众人急忙找了但以理来。但以理书第五章十四节记载，伯沙撒王对但以理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但以理面对伯沙撒王这样的称赞，他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接着看但以理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的记载。经文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这段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跟着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就是但以理向王解释那些文字。经文说，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心。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秤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让我们来想一想，这些话语出自但以理的口会招来什么后果呢？但以理把王国的命运告诉了伯沙撒，他真的不怕王怒吗？当时伯沙撒是喝醉酒的，甚至可能神志不清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要把这样的凶兆告诉他的确不容易，要把这王国的信息让伯沙撒王知道的确需要勇气。但以理指出，伯沙撒的气数已尽，今天晚上就是他最后一夜，他的国将要被瓜分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结果情况一如但以理所预言的，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这是圣经但以理书第五章三十节所记载的。但以理如果没有过人的胆量和勇气，如果他不是笃信神跟神的话语，他怎么能这样的镇静，怎么能处变不惊呢？但是但以理却坚定地信靠神，所以即使生命饱受威胁，他依然是忠于神，把神所传给他要他讲出的信息告诉伯沙撒，并且不怕因此招来任何的灾祸。那么在这儿就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确信的必须以圣经神的话语作为基础，只有这样我们在危难来到的时候才能够有勇气有信心去持守所信的。继续第四个我要提到的条件，我们如果要有属神的影响力，就要对神有信心。我们不但确信圣经，忠于圣经，我们更是对启示圣经的神有全然的信心和信靠。在但以理的一生当中，我们处处看见但以理他对神的信靠， 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寻求属神的智慧，他们因着信靠神的赐福而勇敢地和尼布甲尼撒所派来的委办协商沟通。到了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又再表现出另外一次的镇定和勇气，在尼布甲尼撒王大发烈怒之际，居然胆敢求王给他一点时间，好让他把从神而来的话转告给尼布甲尼撒王。之后神把奥秘赐给了但以理，让他有当说的话，然后但以理就进去把这些从神而来的信息启禀给尼布甲尼撒。但以理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胆识和智慧呢？因为他信靠神，他知道神必然会帮助，所以他这么镇定。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的经文。但以理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经文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但以理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不单单只在头脑上，更是在实际的行动上。他每每遇到事情，都必然来到神面前，把事情向神陈明，然后等候神的指示。他对神有不疑的信心。不少人说，我信圣经，我当然相信圣经。但是弟兄姐妹，单单信圣经是不够的，我们有没有同时相信圣经中所描述的神呢？我们是否相信神是诚信真实，信守承诺，必然照着在圣经中所说的去做呢？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和信靠呢？我们是否如此信，也如此倚靠？弟兄姐妹，人生有很多试炼，也有很多经历，我们有没有在其中体会到神的信实可靠呢？是不是满心相信，不管环境怎么样，神都不变，都照着他所说的去做呢？前面我们说过了，但以理经历了不止一个朝代，他服侍过许多个君王。尼布甲尼撒早就不在了，之后的伯沙撒也过去了，跟着是马代人大力乌接掌的王权。现在在改朝换代之际，人事上也会有很大的变动。那些过去对但以理不满的人呢，当然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但以理除掉，好不再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于是大力乌登基不久，朝中大臣就向他谗言，请求王通过一条法律。这个法律就是在三十天之内，不拘任何人，如果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他要被扔在狮子坑里。这其实是特别为但以理而设下的一个局，一个陷阱，一个计谋，为的是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找到控告但以理的把柄，这样好趁机会把但以理给除掉。只是他们找不着但以理的错失，因为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结果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要找参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的神的律法中，否则找不到。可惜大力乌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通过了这个法律，而且在上头盖上了自己的玉玺，表示这个法律是不能更改的。这个法律表面上是高举大力乌王，使他备受国民的尊崇，其实是奸臣的恶谋，为了要陷害但以理，要置他于死地，好让但以理因为宗教的坚持被扔进狮子坑里。而但以理的反应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但以理，你这一次会有怎么样的行动呢？我们看见但以理毫不受这个法律规条的困扰， 因为他所坚信的是耶和华神，是至高全能的神。他信靠神，就从神那里得着了无比的勇气，是远超所有的。而他所笃信的是神的话语。十诫明明地告诉我们，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因此敬拜别神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是黑白分明的诫命。那些人看见但以理毫不避讳地照常去祷告，求告他的神，他们就马上去禀告大力乌王，并且施加压力，叫王赶快执行这个命令，把违反命令的但以理赶快扔进狮子坑里。王因此非常忧愁，因为他并不想处死但以理。王甚至想要救但以理，但是苦无对策。但以理书6:14，经文说，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可惜因为这道命令，因为他的疏忽，已经盖了他的玉玺，而根据马代人跟波斯人的条例，这是不可更改的命令，大力乌王也无计可施。而日落之后，那些奸臣纷纷前来催促王赶快执行这件事，于是就把但以理扔进了狮子坑里。但以理书6:16，经文记载，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就这样，王无奈地看着别人把但以理扔进了狮子坑里，然后有人搬来石头放在坑的口，而王用自己的玉玺跟大臣的印封闭了那坑，使惩处但以理的事更是没有办法更改了。但以理逃不过这厄运，这是奸人所加害于他的。虽然大力乌王不情愿，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也无能为力。当下唯一能拯救但以理的，就正如大力乌所说的，只有但以理所信的神。大力乌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好，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6:19-22。但以理书6:19-22，经文说，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神亲自拯救和保守了但以理，事情就这样告了一段落。当然，那些奸臣连他们的妻子儿女最后都被带来扔在狮子坑里。圣经说，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由此可见呢，这些困在狮子坑里头的狮子其实已经是饿得发昏的，是非常凶猛的，所以急于跳起来把还没有落到坑底的人给吃掉了。这明显给我们看见，不是因为狮子已经吃饱了，所以对但以理没有兴趣，而是神真的封住了狮子的口，不让狮子伤害但以理。这个时候的但以理把荣耀归给神，也影响了当时无数的人，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他对神忠诚的见证，相信都是当时的人津津乐道的。但以理是自己有过人的勇气吗？不是，他是单单信靠神，神就搭救他。好，第五个我要分享的条件，就是人如果要有属神的影响力，就要有一颗安静的心灵，特别是在人生的困难和试炼中。从但以理的生平当中，我们从来看不见但以理是搓揉着双手来回踱步，也看不见但以理充满焦虑、恐惧和挫败，从来没有。但以理一生坚信神的话，坚信他所侍奉的神，他对神的信靠是100%的，并且因此他有着无比的勇气、胆量和智慧，去度过人生的大大小小的难关， 不论逆境如何，多么的恶劣，但以理都能够以平静安稳的心情去度过，他从来不乱，这是多么难得呢？他的平静是发自于他的内心，是出自于心灵深处对神的信靠，所以才能够这么镇定，不慌不乱，坚定地信靠神以及神的话语。但以理如果不是内心对神有这份坚定不移的信靠，他断然不可能临危不乱，因为他每次所面对的困难都是那么严厉，都是非同小可的，都是性命交关的。但是但以理他全然顺服神。诗篇111篇第10节，这里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好，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第六，我们如果要有属神的影响力，就必须在火一般的试炼中表现出爱心和宽容，不但要镇定，不但要信靠神，更要以爱心和宽容来做出回应。我们会遭受试炼，我们会有损失，我们会经历一些伤害，但如果我们能够依从神的教训生活，所有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不会突然白费，那就是说我们必然不会白白牺牲，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见证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人生的影响力不在于他说什么，不在于他向人传讲什么，乃在于他到底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表现，特别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他做出怎么样的回应，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口里可以说的冠冕堂皇，但是实际生活到底怎么样，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口里所说的可以很漂亮，但是别人一看我们的生活，就知道我们实际的生命到底美不美，到底吸引不吸引人，到底是否拥有他们所渴望的那种素质，还是我们是挂名的，有名而无实呢？一点儿也不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弟兄姐妹，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对别人有建设性的，能够建造人的呢，还是让人跌倒拆毁人的呢？我们是叫人得帮助，还是连自己也常常焦虑不安，充满愁烦困惑呢？我们生命能够触动别人的生命，叫别人从我身上得着益处吗？愿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题属神的影响力第二讲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帮助我们好好的检视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否能够对别人产生属天的影响力，是否可以为神做有力的见证。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